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大圣起心论讲记的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主要是讲成立大圣的法跟义。那我们就借由这个荧幕上这边，或者从讲义的42页这边，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了。第三章上是如果是从起心论，大圣起心论本身论里面是属于第二个部分，不过因为第一章导师的讲记主要是介绍造论，为什么要造论，造论之前要先归敬三宝还有造论的目的，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从第二章才是论本身，从论约开始说造论的因缘。所以第三章事实上如果你对回去大圣起心论的话，它本身是属于第二个部分，就利益分。所以在讲记的第三章就如同我们荧幕上这边或者讲义42这边，它主要分为三节。第一个是总标，那总标内容就是第二跟第三节的内容，就是讲法跟义，成立大圣法义嘛。所以在总标的论本身是说以说因缘分，就论它是第一个部分是属于因缘。如果诸位还有印象，它讲了有总的因缘有八个因缘，第一个是总的因缘离苦得乐，那八个是有个别的那种说明，那个别的说明那包含了要让众生起心心，让众生没有恶的因缘，那也有因为有些众生他喜欢听的比较多，从佛事那在这前面这里的就是这个简单的说，就是第一节是说八个因缘，第二节就是造论的必要，造论的必要里面就是分为自己有没有办法看经论，还是要借由他人，所以就分为自他嘛。那自己可以听闻经论，要听得多听得少，喜欢多喜欢少，所以还有广略。那这一部论主要是没办法自己读经论的，他借由别人的解释佛教道理，那他又不喜欢听多，所以就是在第四个，有没有？所以这个加起来有四种情况了，这个表这个图可以看得清楚嘛。那再回来这边所以他说以说因缘分是说利益分嘛。那摩诃眼就大圣总说有二种，就两个了，一个是法一个是义，这是第一节。导师的第二节开始讲的是众生心，就法是指的是什么。这一部论的特点是将大圣法或是他的认为这部论的核心就是全部归在众生心。那这从我们讲义的43页开始，如果你稍微翻一下的话，那43页这边实际上只有一句，第一句话了，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这是在讲第二节讲众生心法的内容，是先讲先举一个。那之后呢在后面又提到了依于此性显示摩诃眼义，就摩诃眼大圣的内涵。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讲义因为43页开始导师先说明了关于佛心跟众生心，就是生佛是不是一样，那生佛一样或是生佛有什么共通性。他从早期佛不拜佛教的大圣分别说系，他们主张着心性本净而心相续论嘛。那这个是从44页开始，那他们这两个主张虽然讲所谓的心性本净，他不是说心本质是清净，而是说心的觉性啊，这个在45页讲义45页所以心的觉了性是清净的，是从这个来说。所以这个心的觉了性是佛跟众生都一样，只是佛没有烦恼嘛，所以他在认知外界的时候他没有隔碍。那我们众生有烦恼，就如同我们戴墨镜或者有色眼镜看出世界，那世界的颜色形状等等都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看了就没办法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这个就是有烦恼的作用。可是心的觉了性众生跟佛是一样的。那接着在45页一样讲的是像空相应的大圣经这个主要的代表是从性空为名跟虚妄为事，他们所说的心性本净是从一切法的实相一切法空无自性来说了。 那真常大圣经、哦、虽然他们也是自性清净，可是他自性清净里面又含摄了所谓的无边的称性功德，这个后面会再讲了。那这个他们就会讲到说，诶，众生在众生有烦恼位的时候，他本来他也有具有这个佛的自性清净心的、哦、这是真常大圣经比较强调的，所以这个跟中观为是从所谓空无自性来说清净，这个意涵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们看回荧幕这边、哦、所以在第二段、哦、一样在讲众生心这边、哦、从我们讲义的、哦、看在49页了、哦，依于此心显示摩诃眼印，这个此心的心就还是那个众生心的哈。那何以故呢？四心因缘相即是哦，就直接显示了摩诃眼的体哈。四心生灭因缘相人事哈，摩诃眼自体相用故哈。所以他这边讲众生心就法，那这个心有包含的两个层面哈，两个面相了哈。那这个就好像是说我们有眼睛可以看到到外物，所以形容说什么是树，什么是草，什么是阳光，我们很清楚看到。那假设今天我们是生来就看不见的，你去形容阳光是什么啊？你说现在有阳光，刚好它是在那个中午的时候，所以它感受到阳光是热的了。所以这种没有办法看到实相，或者没办法看到这种实在物体的时候，外在的时候，我们在描述总是没办法描述的清楚了。那这个就譬喻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真如实相，那个当下就是摩诃眼的自体。所以我们只能凡夫只能从这个所谓生灭差别相，生灭因缘，就法的升起法的消失，我们去看它有什么特质去了解。所以这边他用所谓的人事跟即事嘛，就在讲义49页这边，即事就直接就显示摩诃眼体，就是大圣诸法实相，就真如实相了。大圣的体上就真如实相，这个我们如果还有印象应该是在哪里呢？请大家先翻一下这个46页的注脚106。我们那时候在106唯识学探源呢，讲那个性质，就是本性的性啊，空性的性，这个性它的不同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了。有些像第一个讲性，随有失性，地有坚性，这个性是说每个事情每个物体它有个别的自体，那当然这个自体并不是存在不变，可以说是有每个法的特征，所以这个性本身就是自体，就是它的特征，每个法的特征。那性种性本性住性，这个是说本来如此。那另外再跳一行，就是法性实性，在大圣的教理上它指的是普遍恒常的法则，就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或者是诸法离体离染的当体，就去除烦恼，如同唯识学他们说嘛，二空所显，去除了所谓的人执所执，或是去除了依他起片计所执所呈现的那个状态，他们称为空性，或是称为圆成实性，那个就是所谓的诸法离染的单体。所以在不同的教理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倒数第三行，一样注脚106倒数第三行解释这个心性本净这个概念。在不歪佛教他认为是用性质的性，说心的本质是清净还是就善不善嘛。所以心性本净如果从不歪佛教的诠释，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在大众分别说他们是从心的觉了性来说清净嘛。那其他的他就认为说，就像有部我们上次也有看了，有部他不认为心的本质是清净，所以在不歪佛教心性本净这个性他不认为是性，就是他们是用性质来说明的。可是在大圣里面呢，心性跟法性有时候是同一个概念，那指的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我们这部论所说的真如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尤其是这部论嘛，心真如相，心真如相是大圣的自体，那这个真如是一切法的理性，一切法的 本质或者一切法性、哦、所以这时候这两个就是一样嘛，或者呢或者是指心或法的本体、哦、就是这时候是指的是本体，就不是从哲学上的本体论认为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体，这个本体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诸法的本质，心的本质，心的实相或是法的实相本身就是真如了，就如同这一部论来讲。所以从这个理解来上来说呢，大圣里面的心性本净是一切众生，在众生的时候也有，就如同我们这一部论所要讲的，从他的生灭因缘相来显示这个摩诃眼的自体相用。好，那我们再看荧幕这边的，就是在第二节，第二节这边讲的讲法，真如是一般众生没办法去理解，可是我们众生只能从生灭的这种差别相，我们常说嘛，缘起世俗有，所以在世俗有有种种的相生起，所以我们在从观察种种现象，去透过现象去观察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说是理性或是法性，法的真实性。那这边就是用众生心来说明，众生心本身就可以显示生灭因缘相，那这个生灭因缘相就可以显示修行的这个法大圣的自体，自体就是真如了，那相好它的特征还有它的作用。所以在这边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在讲义释世界开始，就是众生跟佛的共通性，第一个是从所谓的大众分别说系开始说了。那我们真常唯心系它是从心的觉性，心的觉性来说，只要产生做心，只要产生认识，基本上它就会产生杂染，因为凡夫是杂染的。这个我们第四章会再解释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图，这个下面这个图。可是呢它的真如心又包含了，它除了讲的是理性，讲的是诸法实相之外，这个真如心又包含了无边的功德。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好，所以在第三节讲义嘛，法义，义就是它的意涵，大圣的意涵，它用两个词来说。那这个在讲义的51页了，讲义的51页。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而为三，一则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所以它的体如同我们刚在第二节讲的心真如相，即是大摩诃眼体嘛，所以它的体简单来说就一切法的平等真如相。所以在生灭现象中我们还要去诠释这个它的大圣法的字体，一样是从所谓的诸法实相去说明。那第二个相大，就是如来藏具有无量性功德，这边的性功德就是称心功德，就是无漏的功德。所以这个在众生位的时候，就是因为如来藏，众生应该说如来，如果你要讲那个读音的话是如来藏啦，就是众生这时候是没有显现出来。这个在讲义的51页科判的相大这边有没有如来藏，有两个意涵，导致就诠释了，从众生位来说如来藏是有复藏隐藏的意思，那可是从究竟的佛果圆满来说，这个就是含藏，就是佛具有种种的功德，这个叫这个要这个也称为藏了。那当然这个因不见得是不见得就是说意识上是众生是隐藏了，那就佛位已经究竟圆满是说佛本身具有这些种种的功德了，就如来藏这个词。那所以为了要修行解脱来说，如来藏应该是依着众生位而说的，因为佛本身就修行圆满具有种种功德，不用特别再举或是用一个词叫如来藏来说。这边如来藏就是要说明众生凡夫杂染生死的当下本身就含有这种成佛的可能性，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就含有这个佛的种种功德，只是没有显露出来，所以叫隐藏或复藏，这是属于相大。那用大呢是说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 这个在我们讲义的53页哈。那我们上次是讲到相大哈，那在讲大圣义这个地方，它还有一样是在53页哈。第一个是讲大嘛，大有三个体相用，就是大。那乘呢？哦，搭乘的这个乘，哦，乘本身才是工具嘛，所以那论就讲到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来到如来地故，所以修行这个法啊，这个就是这部论来讲就是大圣。那大圣指的就是众生心啊，就是依的心修行。哦，我们也有在说，哎，佛教讲修行是什么？修心嘛，就将我们的心修好。那跟佛一样基本上就解脱，哦，那问题怎么有办法达到心，哦，这个心怎么办法达到佛这种境界，这个就是要靠方法靠法门，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有一个概念，哦，在讲义的52页这边，哦，讲义52页，在瓜浮山这边，这边从51页到52页这边，他实际上讲一个概念，就是如来藏这个概念，哦，怎么去诠释如来藏它本身的内容，或是他怎么去定义的。那唯识学来说，他认为如来藏就是专门指理性或是法性，就是法空性，所以他认为这个法空性是骗一切法没错，可是凡夫是杂染，怎么有办法去修行或是怎么去体验嘛，所以他就成立一个所谓的无漏种子。那无漏种子他指涉了就是众生成佛，啊，有这种潜能，众生可以成佛的潜能，他用无漏种子。那什么是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就色大圣论常说的最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你要借由最清净的那个佛所说出来的法，哦，为什么要最清净法界等流？因为佛所体验的甚深真实的法就是无漏而且是清净的嘛。那从它诠释出来让我们修行这些法，实际上就是等流跟它一样的，哦，所以这些就是无漏种子。那你要熏习的无漏种子之后呢，才有办法有可能成佛，哦，那导师就有点不太认同了，哦，因为导师认为这一部论事实上讲的如来藏就包含两个部分，就是包含众生可以有成佛的潜能，就是在瓜浮寺，瓜浮寺这边有没有佛法中的如来藏欲略有两性，众生心中虽有贪嗔痴杂染法，而心的本性依旧是清净，心的本性，这从所谓的真如诸法实相来说了，所以这个本性清净，心的实相是清净，这个就是所谓的法空性啊，哦，就真如了，哦。那第二个是众生为运处界所覆藏，哦，而实在是无始以来内具殊胜的功德，就是众生具有如来的清净功德。那这个所讲的就是众生有这个成佛的潜能，哦，所以导师认为如来藏本身，哦，或者我们看回去所谓真藏大圣经本身他所讲的如来藏就包含这两个，可是唯识学他刚好只取了其中一个，哦，那我们再说有一个比较难理解的，在瓜浮山，哦，唯识学派会通的第四行，哦，这边讲的就是说唯识学是受到我说楞伽经受到虚妄唯识的影响，所以他纠正如来藏的神化。那唯识学说如来藏指的是法空性嘛，就如同刚说的。那有的说呢，就接下来第四行比较有两个词啦，有的说这不是清净的依他分，是依他清净分。那上个礼拜就是要解释这两个词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嘛，我们还没有看完啦。那我上礼拜说清净依他分，清净的依他就是可以理解成是无漏的功德，无漏有为的功德了，那依他清净分就依他起转到清净嘛，这个就类似是圆成实性这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是荧幕这里的，花一点时间啦，那以后有类似的概念会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一个讲的是清净依他嘛，我们讲的是 我们第一个是举如来藏之研究里面所说的，那先看结束了，最后的是说本是清净，就是这个阿利耶识的，阿利耶识清净分是依他清依他啊，清净依他起，所以清净的依他起指的是无漏的有为功德，是导师的说法。不过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点内容有点多了，就是大家先有个概念，不见得要把每句话或是每个概念理得很清楚，有些概念我们之后会再看到。那在如来藏之研究的215页有提到了，从三自性，就是依的依他起而安立三性来说，就是偏计所持嘛，依他起缘成始，那依他起就是从以依他起来立三性来说的话，依他起本身通二分。那上礼拜我们有讲到那个我们讲义17页了，你稍微翻一下，讲义17页也是这个概念，是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的。讲义17页这边事实上是在应该是说从那个15页开始，是从早期佛教怎么说所谓的生死杂染跟清净的解脱。早期佛教可能用所谓的无明跟明嘛，那大智度论用所谓有为波罗无为波罗，那为识就是17页这边啊，它的上面有一个两，上面这边17页的上第一行开始就讲为识学说的缘成始，就是它有两种说法啦，就是说如果他有成立所谓的两分依他起，就是懒的依他起跟清净的依他起的话，那缘成始就专门指空性。如果他没有立清净的依他起，那无漏的道地就是成为缘成，就包含在缘成始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为的般若。那如同这边一样的，就是说他如果用依他起来成立三自性，那依他起本身就通二分。可是如果全部他的所谓的杂染的所依呢归到所谓为识，只有识嘛，就只有识的话，那就是说依他起自性是三界的心心所，是虚妄分别。这个你可以看那个19页那个表，有没有，我们19页那个图啊，自正心就是依他起，那个就是所谓的这边所讲的三界心心所。所以自证心本身起作用，它一定会升起虚妄分别，一定会升起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嘛，就是见分跟相分，就是它这个图就是这样啊，19页那个图就如同这里一样。好，我们接着看，所以心所是一的心事而生，那这个事呢，一切事中一切种子事，阿赖耶识是一切法所依啊，所以种子生现行嘛，所有没有生现行的种子呢在阿赖耶识里面，那现行又回熏成种子，就等于说我们早期在说的惑业苦嘛，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正确，那不正确又产生痛苦，痛苦又引发我们的无明，所以就如同种子生现行，造作不正确的行为，可是又遭受苦，所以又把这些不正确的又回熏成烦恼，就是从种子，所以这些种子都包含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这个心自然生起所谓自证心嘛，那生起自然就是虚妄分别，它就分别有一个能观或者能见能观的这个心所见的这个境嘛，对，就一个见分一个相分，所以这边开始。好，那接下来是说四心的释论啊，色大圣释论啊，解说依他起是虚妄分别是一啊，虚妄分别是一的依他起自性啊，所以四这个四呢就等于依他起自性啊。那这边所要讲的是真谛他除了讲啊，所以虚妄分别的种子是在众生位啊，虽然现起的清净生死不见真实的这个成分，可是种子是本身还有清净的真实，所以前面这边用所谓的土金藏这个譬喻，就是土里面藏有金啊，那你去掏金嘛，去把它洗干净，或是用其他方法，那个金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所谓的种子是本身有清净的成分。 那在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啦，他用此事、哦、那或者陈真谛用本事，本事指的是阿利耶识、哦、那另外的真谛、哦、他又别立所谓的解性理也、哦、那解性理也是解说如来藏的、哦、那因为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一个啦、哦、因为导师这边讲的这个在如来藏之 研究解性理也的解是什么？解脱性，他诠释是解脱性吗？你们礼拜五有上课吗？可是这个说法上他后来就，所以我要这边要跟诸位分享的是，第一个是清净依他起，简单的说就是无漏有为功德。那我刚讲了那么大段，有一个概念是怎么去诠释虽然他没有真谛没有用两依他起通两分说，可是他用一个解性理也，解性理也实际上就是要解释、哦、如来藏的这个了、哦、那可是在导师在永观集里面他又在诠释了那时候他所说的这个所谓解、哦、解性理也这个解、哦、他早期在注脚153永观集153他说在如来藏研究中他解性是解释为解脱性，可是他后来他更正了，在永光集里面他说这个解性应该是属于因啊，因性的意思，可以成就就众生可以成佛的可能性，这个因啊。所以这样子的说法跟我们后面会看到所谓生灭心啊，心的生灭就是阿赖耶识有觉跟不觉。那我们刚刚在说嘛，在部外佛教讲心清净，事实上从心的觉了心来说嘛，所以你觉产生认识没有烦恼的时候你就是清净，可是跟烦恼相应就是不清净嘛。好，这边只是稍微点的说，第一个观念就是清净依他起指的是无漏有为功德，那另外是在如来藏之研究里面的解性理也，这个我们以后会看到，因为在我们这部起信论讲记后面也会提到这个概念，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哦、那这个解性这个解性这个意思就是前期跟后期不太一样啦，这个应该是理解成因啦，因为它是从这个戒、哦、如来藏嘛，如来戒这个戒而来、哦、戒本身有种类的意思，也有原因的因的意思啦、哦、好，再看一个啦、哦、好，变法法性论讲记在华语集第一册里面、哦、这边要讲的也是说明就是圆成史有两个概念、哦、我们跳一下了、哦、他这边一开始先讲转依有此种依跟所谓的迷雾依、哦、就是有这两个，有兴趣就看一下了、哦、那主要是讲说唯识学有两个说明圆成史、哦、第一个就是说圆成史性指的就是所谓的毕竟空性法性真如、哦、它就是偏所谓的理性上说的、哦、就是诸法的实相上说了。所以佛国的所有无边功德这个如果主张这样子的话，这个就不是属于圆成史性，所以它是清净依他起性，有没有？如同我们刚刚在如来藏之研究的清净依他起指的就是无漏的有为功德，这边也是如此的、哦、那第二类呢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还有色大圣论，他用四种清净来说明圆成史，说圆成史包含的四种清净，所以不管是诸法的实相就是法性真如，或者是呢佛的无边功德，或者修行的方法，全部包含在圆成史。那个对应我们这个17页就知道、哦、就是无漏的道定也是属于圆成史，刚好是可以对应这种说法、哦、那到底四种清净是什么？就是自性清净，那这里讲的就是真如实际嘛、哦、就诸法实相嘛。离垢清净是离一切障垢的当体、哦、就如同二空所显嘛，去除了人执法执，或是这种人所相对的，或是依他起偏计止去除之后所显的那个状态、哦、就是圆成史、哦、这个就、啊、包含的比较广了。第三个是得此道清净，就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等，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啊、如同如果你对应这个17页、哦、 这个无漏的道地嘛，无漏的道地上就是包含这个。第四个是生死尽清净，那生死尽清净指的是为诸大圣妙正法藏，妙正法教了。那这个所谓的就是最清净法界等流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闻熏喜的那个内容。所以圆成时包含了这四个清净，就如果从色大圣论而说的话了，就有这四种清净。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是有这个表嘛，我们在17页讲到就是如果依他起性分为两类的话，有懒的依他、清净的依他，还有圆成时，就三，就这三个是你要把它这个是算同一懒嘛？假设它成立的，因为唯识学本身不同的说法，就我们刚才有看到有不同说法。如果他认为他们主张依他起通两分的话，清净的依他起指的就是无漏道地了，那圆成时指的就是真如实相这个部分。假设他不主张依他起性通二分，通懒跟清净的话，他只有懒依他的话，那这个无漏道地跟真如实相都是属于圆成时。那我们再讲52页就刚刚所举的，清净依他分指的是无漏的功德，那依他清净分可以理解成是圆成时的，就是你转懒成净嘛，就是离懒的当体。所以在变法法性论这边也是如此，它也是可以分为两类，就是如果它只是专指圆成时，只是专指这个诸法实相空性真如的话，那无漏的有为功德就是清净的依他起。假设它没有所谓的它用四种清净来说明，那这些所谓的无漏的功德或是修行的方法或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就是闻熏习的这些方法，这些还有修行的方法，还有内容，还有佛的功德，还有诸法实相，就如同刚前面所讲的四种清净，这些都包含在圆成时里面。好，先有这个概念了。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了。所以在讲义的52页到53页，第一个有两个概念要厘清的，就是第一个如来藏怎么去理解，唯识学的如来藏专门指法空性，所以它又别立了所谓无漏种子。无漏种子就是有可能成佛的潜能嘛，因为无漏是清净的，这个种子是有办法修行而去除杂染，所以成佛的可能性。可是从真常系啊，或是本这部论来说，如来藏本身就包含了两个了，它指的就是法空性的这个，就诸法实相这个层面之外，它也包含了众生本具殊胜的功德。那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它是两个层面啊，简单说是两个层面。那另外一个清净的依他起分呢，指的就是无漏的有为功德，或是无漏道地。那依他清净分就是转然成净的那个圆成实性啊。好，那我们接着看53页，我们请看53页的。我们刚刚讲的是体大嘛，体大是真如平等，这个一切法的真如平等相。那相大指的就是它的称心功德，就 无量的功德，就佛的无量功德。那在用大这边呢，我们看53页的科办数字3用大。好，第三个是众生的用大嘛，那众生的用大是可以它的作用嘛，作用来说是可以升起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众生心虽然呢随着烦恼而现起三界的杂染相，但是时有升起世间善因善果，还有出世间善因善果的作用。那所以因为呢众生心有无量的性功德相，所以有成佛的可能性。那这个性功德相就是它的相大，那边所讲的了。那接着看，众生可以由世间的善因果而达到出世间的善因果，那菩萨或佛也可以引导众生去修行，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众生心的用大了。因为它的定义就是如此的，它的作用上，因为有时候你没有这个作用就没办法产生影响力嘛， 就如同我们眼根坏掉了，再怎么去诠释外在的颜色形状，所诠释的都是隔有隔碍的了。导师的书有举例嘛，天生看不见的人，你跟他说血是白色的，他怎么他没办法理解啊？你去摸冰啊，因为冰也是白色的嘛，哦，就白色这个颜色来怎么去形容？你说冰是白色，你摸冰啊，冰是冷的。你说鹤啊，哦，或鹅动物是白色的，你去摸，你会发现它是因为动物本身在动嘛，所以你没办法看到真的看到实相的话，再怎么描述都是隔一层的哈，所以要有这些作用，就如同眼根有眼根的作用，你才在诠释之后，你才能更清楚掌握我们所看到的内容是什么。好，接着我们看瓜弗氏小姐哈，所以众生心中由此体相用的三个意涵，所以用这个三个意涵来说明众生心有大哦，有没有？我们在讲这个成立大乘法义的这个意涵，好，所以他用大跟圣嘛，好，那接着要解释圣，好，刚刚我们也有练嘛，好，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好，所以要解释这个成的意思的，好，那一切诸佛之所以能够从生死的彼岸到究竟解脱的那个。生死此岸到究竟解脱的彼岸，就是因为有众生心，所以众生心就是一切诸佛本所成的，所凭借的，依着这个心而修行。那诸佛依着这个众生心的平等真体清净德相出道大用，出道就是出离生死烦恼这个大的作用，才有办法真的究竟解脱。所以这边又讲了这平等真体，就是体自体嘛，体大清净的德相，就是清净的无边的称心功德，就相大嘛，所以这体相用了，导师又把前面所说的体相用又把它回归到这边，所以简单的说，不是只有诸佛而已，一切的菩萨修行大乘法也是依着这个众生心而可以成就而达到圆满的这个如来地。好，我们看54页，所以就这一部论来说了，若不借由这个众生心修行，就以这个众生心为尘，就是以这个众生心为对象为工具，不但不能成佛，菩萨行也没办法修。如来所成，所以众生心就是果成，就如来所成嘛，所以众生心到佛这个阶段，佛位这个阶段就是果了。那菩萨所成，众生心就是因成，我们说因地修行嘛，菩萨，所以大圣的因果总是不离一心，这个一心就是众生心。那而且不是只有现在，过去还有未来佛都是如此，所以他用成这个意涵来表示众生心。那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这个众生心是大嘛，所以又是成，所以用大圣的意涵，就是用众生心来说明大圣的意涵。那我们还就是刚一开始已经讲了这个第三节成立这个大圣法义嘛，再看一下这个荧幕这里了。所以从我们已经看到这里算是第三章结束了，我们从50页再看回去，就是一开始讲大圣的法跟义嘛，所以从50页开始讲的就是大圣的义，义有三种，就是体大相大用大，那这几个概念等一下再解释分，就第四章还是要进一步的解释这几个概念，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心包含了两个面向，心真如，先心生灭，这个我们比较少去，就是比较可能之前比较少去接触了，所以可能会觉得这个概念比较生疏一点。那因为导师接着又会用很多的语词去诠释，所以体大讲的就是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这讲的就是诸法的实性嘛。那相大就是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刚所讲的如来藏本身是不像唯识所强调的只有 法空性这个部分，如来藏在这一部论他所指圣的，除了法空性之外，也有具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就是佛的无边称心功德，佛的无量功德，它是具有的。那导师的诠释是浅人啊，他不比较，有些人可能或是有些论书或论师，他可能会诠释说，诶，众生就具有佛的功德，那导师比较不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第三个用大，就是人生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这是属于大的部分啊。那第二个是属于尘啊，就是如果我们刚所说的，从菩萨来说，众生心就是尘的因啊，那佛来说，众生心就是尘的果。那看回去从43页来讲的话，讲法嘛，就法是众生心，一开始说这个法就是众生心，开宗明义直接标这个法就是众生心，那这个心可以包含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或是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法。那另外一段就是说这个心可以显示摩诃眼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四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的字体嘛，就体。那这个体讲的就是真如法性啊。那四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眼字体相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在义里面又特别举出从大圣这两个字来说，体大、相大、用大，还有圣就是搭乘的这个乘嘛。好，那我们看完之后，我们请看这个第四章了。我们第四章的内容非常的多齁。我们上次有说过齁，这个内容这个200多页齁，可以是另外一本书了齁。那我们请看讲义的55页这边齁。好，我们先看萤幕这里好了。在第四章导师也是分为四节，然后第一节总标三科等于说它内容主要下面要说的是二三四节。那以前的书啊，新版的书可能就没有一些没有错误了，不过在以前旧版的我这个科办上面，就是我之前用的这个书上，它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同样的了，反正新的是没有了。所以第二节是显示大圣正义嘛，第三节是对治邪止，第四节是分别发趣道相。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55页，因为这份讲义事实上没有办法包含到第三、第四节，因为内容很多了。好，我们在第一节这边导师讲，我们先看论本身，利益分次说解释分，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止，三者分别发趣道相。所以论本身的一者、二者、三者，刚好是对应我们讲记的第二节、第三节还有第四节。好，我们看导师的诠释，就大圣心是大圣，众生心是大圣，在利益分的时候已经清楚的说了。那这边呢是要将所安立的道理又进一步的解释清楚，那解释这边呢就把它分为三个主题了，所以一则显示正义，所以要先将这一心法安立大圣的正确意识再讲清楚，这一心就是众生心嘛。好，第二个呢，那正义既然显示了，进一步就是要对治邪止，如果有偏邪邪执，就是不正确的执着了，不正确的见解，就如果有偏见的话，基本上没办法对大圣升起正信，所以应该指出错误，就是邪执的之所以不正确，那用善巧的将错误的邪执给予对治，就对治这些种种的错误见解。那正义既显示，邪执也对治，那就要分别发趣道相。那发呢，本身是有发动的意思，趣是趋向的意思。那道这个词，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道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了。 那这边指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知道这是意，它的因嘛，吼，意识来说就是无上正等觉或无上正等正觉，哦，那所以菩提意为道，哦，相呢就是情况或相状，哦，所以无上正等菩提是我们发心趋向的目标，哦，所以应该要分别解说如何发起这样升起，哦，如果我们常说就是生着菩提心嘛，哦，那你发起之后怎么去持续的朝向这个最终目标，就无上菩提心，哦，还有发动趋向的修行过程，哦，如果我们从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一个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讲那个三种菩提嘛，二到五菩提，从般若道来说，第一个是信愿菩提嘛，就如同这边怎么发起，那怎么朝向，你怎么修行，所以你发菩提心成就，就信愿成就之后，你接着就是要所谓的行菩提心，那行菩提心就是菩萨的六度四摄，那也可以说了哈，就是那什么六度四摄，也可以说是那有一个词叫什么，就是菩萨戒的内容了，突然忘记，就菩萨戒的内容，所以之后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圣意菩提心，那如果从般若道就是所谓的明心菩提，就真的成就了。那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到我们看荧幕这边啊，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哦，这个里面提到道有很多种，就是翻译上啦，就是虽然中文就都是道，哦，可是它不同的范文而来，意思也不太一样了，哦，这边举的是道字的道，哦，那从古代的翻译这个 Maga 就是一样是翻成道了，可是这个 Maga 是道路，哦，就是方法，哦，那或者是 Bodhi 就菩提，它也是可以翻译成道，哦，那我们这边刚所讲的上就是菩提的意思的，哦，那菩提翻为道，所以有些菩提心就翻成所谓的道义嘛，哦，那得菩提就得道，哦，那接着它下面又讲说道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啦，就是一切简单说道就是一切相智，哦，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在讲所谓的那个想一下哦，我在讲道本身成就佛道的道，那个佛道是什么？就佛菩提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成佛道，那个道到底是道路，就是修行的方法，还是菩提呢，哦，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个不一样，有三种菩提嘛，哦，声闻缘觉，哦，佛菩提，对，所以有时候这种感觉上是我们知道的，好像它不见得是我们所知道，就如同成就佛道的道是什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哦，不管怎么说啦，哦，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道，哦，分别发去道相，哦，这个道实际上指的就是无上的菩提，哦，好，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哦，接着看第二节，显示大圣正义。好，在显示正义，我们看一下论，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十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意云何？以四二门不相离故，哦，简单的说为什么它可以包含一切法，哦，就是说这两个门是没有离开啦，这有点是一体的两面，啊，那之前我们在讲义的49页有提到，就是在讲这个一心，哦，这个心呢是真如相嘛，哦，即是什么什么，哦，即是这摩诃眼体，那是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眼自体相用，这个，哦，在前面49页是讲相嘛，这边是用门，那接着导师呢就会进一步来区分说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我们先看一下56页这边。那本论显示大乘法的正义是一的众生心，所以这个众生心就是一心法。那从本论的观点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部包含在众生心，所以一的这个心建立一切法。那建立一切法又从两门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所以这两门不要以为以生灭专门在说事相差别，这个要画一下，就是所以生灭本身在讲生灭门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在讲这种差别相。我们常说世间有种种的相嘛，就算是人也有不同的样子，你可以说从人是由什么合合而成，运处界我们说五蕴来说就五个元素嘛，可是五个元素构成的人肤色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从所谓的生灭相来说四相差别。可是这部论在讲生灭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讲这个，所以它讲真如的时候也不是在讲理性，就是法性无差别说了。我们接着看，所以本论在说生灭就说到真如，说真如也不离生灭，这着重在不异的不一，就不一不异当中的不异，不异就是无差别嘛。那跟唯识的一样在讲不一不异，就是诸法实性跟一切法的关系虽然是不一不异嘛。这个我们在注脚120，那你可以注意一下啦，注脚120呢是讲义20页的注脚50，一样啊，上之前有看过，这个我们下课前我们再看一下再下课了，在注脚20我们再看一下。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上说就是唯识学跟真常系根本的不同，就是在诠释空性跟心识上的关系，心识生灭的。那真常学者认为心识跟真如的关系是不一不异，可是着重在不异，就是无分别。所以从心性不二的立场，心嘛，心识生灭，还有性呢，就诸法实性，这边用空性啊，实际上就是如同我们上面说的真如，就本文上的真如空性诸法实性都一样，所以在心跟这个空性不二没有差别的立场，认为在众生心当中说有真心或清净心法性心等，是真常系，它着重在不异啊。那依唯识学者说呢，真如跟心识是不一不异是对的，因为法性是骗一切处，就真如是骗一切处，那阿赖耶识等一切法是不离真如。那这个就如同他那个19页的那个图啦，有我们刚举的那个19页那个图，有没有法性还有自证心那一个图，他们唯识学是这么理解。我们接着看啦，虽然一切法不离真如，但也不能说心识跟真如就是不异，就是没有差别。那为什么呢？就讲了，跳下一行了。真如是不生不灭，常住无变化，而心识是有生有灭，无常有变化了。所以这个就是本文所讲的，在这部论讲生灭就一定会提到真如，讲真如也会看到生灭，等一下会再看。好，接下来会讲说生灭有三个意涵，那这一部论到底是着重在哪个意涵，那我们先休息个10分钟，待会再继续。